我们当如何活？李第五牧师主讲，第三讲，为尊神呼召而活。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罗马书12章1到8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体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经文读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姊妹们平安。
这一次我们思想一个主题，我们当如何活。
这一次我们思想的主题就是当如何活。
我们试着从使徒保罗的答案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问保罗为什么会成为保罗，
我们问保罗为什么会成为保罗。
我们发现保罗之所以能够成为保罗，为主所用，至少他在一生中有三方面他看得非常的重要。
最少一生中保罗有三方面看得很重要，所以他被神所使用。
第一方面，他对神讨神喜悦这件事看作是人生的一个目标。
第一件呢，就是他看到讨神喜悦是他一生的目标。
第二方面，他一提到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可以体会得他是肃然起敬，他要行神的旨意。
第二件呢，就是当我们一提到遵行神旨意的时候，他就肃然起敬，要一生遵行神的旨意。
第三方面，当我们一看到他书信里面提到他神的呼召的时候，他觉得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力量。
第三方面呢，就是当他一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他就认为这个不可抗拒的力量。
因此这三天我们就用这三个主题来探讨，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当如何活。
这次三天呢，我们就用这个来到探讨，来答这个问题，我们应当如何活。
我们应当为讨神喜悦而活。
我们应该为了讨神喜悦而活。
我们应当为了行神的旨意而活。
我们应当为了行神的旨意而活。
我们应当遵神的呼召而活。
我们应当遵神的呼召而活。
今天我们晚上就思想为遵神的呼召而活。
今晚我们就思想为遵照神的呼召而活。
我们再做一个祷告。
我们再做一个祈祷。
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当我们来亲近你的时候，愿你仆人口中的话语，愿你儿女心中的意念，好像馨香的祭一样，直到天庭能够蒙你的悦纳。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救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每一位基督徒都应当为了遵神的呼召而活。
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为了遵神的呼召而活。
因为基督徒在教会，所谓的教会就是这一批被神呼召出来的人。
所谓教会就一批被神呼召出来的人。
他们的生活方式应当跟世人不一样。
他的生活方式应该与世人不同。
神施恩让我们重生了。
神施恩使到我哋重生，
你我就当在神的教会里面彼此成为肢体来服侍神，
你我
服侍人
就要彼此成为肢体服侍神服侍人。
神呼召并且装备我们去信靠他，去服侍他。
神呼召并且装备我们去信靠他，去服侍他。
神召了使徒保罗来服侍他。
神呼召了保罗去服侍他，
给他一个特定的服侍的方式，
给他一个特定的服侍的方式。
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里面，保罗自己这么说。
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保罗这样讲：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
奉召为使徒，
奉召为使徒，
特派传神的福音，
特派传神的福音。
从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八节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至到八节里面，
我们得到一个结论，
我们得到一个结论，
信徒当尽责任识别神的呼召，
信徒应该尽责任识别神的呼召，
以特定的方式服侍主，
特定的方式服侍主。
基督徒当如何遵神的呼召而活？
这个就是要如何遵神的呼召而活。
基督徒要遵神的呼召而活，
基督徒要遵神的呼召而活，
他必须在生活上能够参与三方面的学习跟操练，
他必须在生活上参与三方面的学习和这个操练。
第一方面要认识神呼召的意义，
第一要认识上帝呼召的意义，
第二方面他要能够参与神呼召的一种方式，
第二要参与神呼召的一种方式，
第三方面他必须回应神呼召的生活，
第三一定要回应神的呼召的生活。
我们首先来看怎么样认识神呼召的意义，
我们先看怎样认识上帝呼召的意义。
新约里面有一个教导非常的重要，
新约里面有一个教导是很重要的，
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双重的呼召，
讲到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双重的呼召。
第一方面，神呼召的第一种，
第一方面第一种神的呼召，
神呼召人来相信他，
第一神呼召人去相信他，
这是全权之神100%的工作，是一个有效的呼召，
这个是全权的神，是全权的神100%的他的工作呼召人。
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这么说，
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这么说，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然后就讲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然后就讲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这个被召就是神召一批人来相信他，
这个被召就是上帝呼召一批的人来都相信他，
这种呼召是来自神的，
这种呼召是来自神的，
能够带出来这个被呼召的人有积极的一种反应，
能够带出来被呼召的人有积极的反应，
召使他能够相信，
召就是使他能够相信，
我们得以蒙召，
我们得以蒙召，
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罪交在神的面前，他用他爱子耶稣基督的血把他洗去，
我们就是将我们的罪交给神的爱子面前，神的爱子就将我们的罪除去，
神赐给我们信心，我们悔改，我们归正了，
我神的赐给我们信心，我们悔改，悔改了，我们归正了，
人从罪中间能够回转过来，有了新的生命，
人从罪中间能够回转过来，有新的生命，
神呼召人死临死的人可以更新苏醒过来，
神呼召人就是使临死的人能够更新生命过来，
神第二方面的呼召，
神第二方面的呼召
是神呼召人来服侍他，
是神呼召人来服侍他，
这是神给重生的人他一种任务上的召集令，
这个是神给重生的人一种任务性的呼召，
也就是一种征召的令，
是一个征召的命令。
今天圣经上面所讲的，对于我们今天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讲，
对于今天重生得救基督徒来讲，今
他有第二种的呼召来呼召我们，征我们，征召我们来服侍他，
就是第二种的呼召，神呼召我们，征召我们来到服侍他，
不但服侍他，也借着服侍人来服侍他，
不但是服侍他，也都是借着服侍人去服侍他。
保罗在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第十二章六到八节里面强调这一点，
保罗他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第八章第六到第八节强调这一点，
他征召我们来服侍他的时候，我们用什么 能力，什么恩赐来服侍他呢？
他坚持我们服侍他的时候，我们用什么能力，用什么恩赐来服侍他呢？
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特别在罗马书今天我们所读的经节里面讲到，他赐给我们恩赐。
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特别今天这个罗马书里面，他赐给我们恩赐。
我们看到第六节到第八节，
我们看第六节第八节讲什么？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
或说预言，就当照着然后讲说预言，
或说预言就照着信心来说预言。
或做执事，
或做执事，
就当专一执事，
就当专一执事。
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
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
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
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
施舍的，就当诚实，
施舍的就当诚实；
治理的就当殷勤，
治理的就当殷勤；
怜悯人的就当甘心，
怜悯人的就当甘心。
一连串的活作活作活作四次之多的重复，
一连串的活作活作活作四次咁多。
讲到神赐给我们恩赐，
讲到神赐给我们恩赐，
就当就当就当有七次的就当，
就当就当就当有七次的就当。
讲到了任务，讲到了使命，
讲到任务，讲到使命。
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合作什么，合作什么，就当什么，就当什么，讲到了神赐给我们恩赐，神征召我们来服侍他。
所以这就讲到或作什么，或作什么，就当怎样，就当怎样，就是要用我们的恩赐来服侍他。
保罗强调所有重生得救的人，每一个人至少一定有恩赐，神赐恩赐。
保罗强调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恩赐的，
因此你跟我都可以参与某种形式的服侍。
因此你和我都可以参与某一种形式的服侍。
神的呼召是代表了，特别代表了第一种跟第二种这两种的，在新约里面表示出来。
在新约里面，神的呼召就包括头先我所讲的第一种和第二种的呼召。
你跟我被蒙召出来，
第一你和我被蒙召出来，
有我们的责任，
有我们的责任。
我们的第一方面的责任，我们要发现我们的恩赐。
第一方面的责任，要发现我们的恩赐。
第二方面的责任，我们要装备我们自己，好来神特定的给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去胜任。
第二方面的责任，要装备自己，好被神使用，他要我要做的事。
今天你跟我有责任，
今天你和我有责任。
我们要找出神给我们的恩赐是什么，
我们要找出神给我们的恩赐是什么，
而且我们要一直装备装备自己，使得我们能够满足。
而且我们一直要装备装备自己，使得我神得满足。
这个满足使我们可以胜任神给我们的工作。
这个满足呢，就使得神交给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胜任。
今天我们特别要花时间放在那个第二方面的呼召，就是神给我们的征召令这方面的呼召。
今天我们强调着重第二方面的呼召，就是神呼召我们那个征召令，
呼召我们来服侍他，
呼召我们去服侍他。
那这个征召令的内容是什么呢？
这个征召令的内容是什么？
当然包括我们在教会所有对人对神的服侍，
当然包括教会里面所有对人对神的服侍。
我从圣经里面可以把它归纳成四方面，
我从圣经中可以将它归纳成为四方面。
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
是传福音的使命，
是传福音的使命。
你跟我都知道那个大使命，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节那个大使命。
大家都知道马太福音书第二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节的大使命，
要求神的儿女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要求神的儿女作万民的门徒。
这是一个福音的使命，
这个福音的使命
要根据神给我们的生命，神给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来改变这个世界，
要将神给我们的生命，神给我们的价值观来改变这个世界，
使我们能够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
使我们能够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
使整个的宇宙变成一个更好一点的地方，
使整个宇宙成为一个更好一点的地方，
使整个的宇宙里面有一批人能够影响了别人的生命，
使整个宇宙里面有一批的人能够影响别人的生命。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不但是有传福音的使命，也有文化的使命。
当然有传福音的使命，也都有文化的使命。
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里面讲到神给人的文化使命。
佢创世纪里边讲到神俾我哋嘅文化使命。
我们多有责任要成为神的管家来治理这个世界。
我哋都有责任嚟到做神嘅管家嚟到治理呢个世界。
彼得在前书里面他讲我们，你跟我要做一个好管家，
彼得话我哋做神的好管家，
你跟我成为创造的神的助手，他的副手，
你同埋我要成为神创造的神的副手。
这两个使命实在只有一个使命，
这两个使命其实加上来是一个的使命，
只是一体的两面而已，
是一体的两面而已。
传福音的使命绝对是优先的，
传福音的使命绝对是优先的，
因为耶稣的福音能够带给人新的生命，
因为耶稣的福音能够带给人新的生命，
过新的生活，
过新的生活，
发展新的文化，
发展新的文化。
你跟我应当跟世人不同，因为我们是重生者就被蒙召出来的人。
你和我和世人应该是不同，因为你是蒙召得救被呼召出来的人。
我们还有第三方面，
我们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我们要有爱神跟爱人的诫命。
第三方面我们有爱神和爱人的这个诫命。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条，
而且是最大的，
而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反，
其次也都相样，
就是要爱人如己，
就是要爱人如己。
因此你跟我不但要爱神，而且我们要爱我们的邻居，做个好撒玛利亚人。
所以我们不单要爱神，也都爱我们邻居，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
昨天我们讲到有一个神学家叫潘霍华 Bonhoeffer。
昨晚我们讲到有个神学家叫做潘霍华。
那潘霍华讲到他里面，他之所以能够为神寻道，
潘霍华讲到他之所以能够愿意为神殉道，
因为他爱神，
因为他爱神，
他也爱人，
他都爱人。
他的神学思想里面有一个思想叫做这一边，
他的神学思想里面有一个思想就是这一边，
也就是说他永远是站在神的这一边。
换句话讲，就是他永远站在神那一边。
爱神就是与神黏在一起，合为一。
爱神就是与神黐埋一齐，合而为一。
这是你跟我服侍神、服侍人的征召令。
这个就是你同埋我服侍神、服侍人的征召令。
第四方面，
第四方面，
我们有责任要效法基督，我们要活得像基督。
我哋有责任要效法基督，我哋活着要像基督。
保罗讲。
保罗话：
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神给了你跟我一个征召令，
上帝给你同埋我一个征召令。
我们服侍他的人，
我哋服侍佢嘅人，
我们要活得像基督，
我哋要活得像基督。
这几方面都包括在四方面讲出了神的征召令。
这四方面就讲出上帝征召令的内容。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
但是今天的教会有一个一般的现象。
但今天教会有个一般的现象，
20%的人来侍奉服侍80%的人，
20%的人来到服侍80%的人。
这是一般教会的现象，你的教会的现象，你的团契的现象，
这个是你教会的现象，你团契的现象。
为什么其他的80%的人没有得到这征召令呢？
为什么其他80%的人没得到这个征召令？
如果他们是重生得救的，他们一定会得到征召令，这是第二方面的护照。
如果这些人是重生得救的，应该有第二方面的这个呼召，就是这个征召令的呼召。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什么呢？
完全在一句话，就是人的责任。
完全在一句话，就是人的责任。
人没有尽上责任，
人没有尽上责任。
这80%的人没有尽上责任，
这80%的人没有尽上责任。
至少有，我可以想到有三方面他没有尽上责任。
三方面最少我想到他们没有尽责任。
第一方面，他没有发现所得的恩赐。发现很重要的一个字，
他们可能没有发现自己的恩赐。
第二方面，他没有满足神要他装备的那个亮度。
第二方面，他没有满足神装备他的这个亮度。
今天我们中间的人，也许很多的人没有发现他自己的恩赐。
今晚在我们中间，很多人或者没发现你的恩赐。
你有责任要发现你的恩赐，
你有这个责任要发现你的恩赐，
因为你已经接受了征召令，
因为你已经接受了征召令。
如果你觉得侍奉的时候没有恩赐的话，那你没有发现的话，这是你没有尽上责任。
如果你侍奉的时候你没有发现自己的恩赐的话，你就没有尽上你的责任。
第二方面，你必须要满足神装备你的那个亮度，可以来做这个工作。
第二方面，你一定满足神装备你的这个亮度来到满足神的工作。
你比如讲，你可以做教会的招待，
你可以做教会的招待。
你做这个招待的时候，你就要把自己满足神要这个职位所需要的亮度，你要去操练。
当你做这个招待的时候，你就是要满足神去这方面的恩赐的亮度，你就要忠心去做。
我有个会友搬到别的一周，到参加别的一个中国教会。
我有个会友搬到另外一个州，就参加另外一个州的大会，中国教会。
到那个教会，他走了很多的教会，学进了一个教会。
他探访了很多个教会，最后就选择了这一间的大会。
那我半年之后，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讲你没有安静在一个教会里面。
咁半年之后，我打个电话俾佢，问佢有冇安定在某一个教会里边。
他讲那个教会，他去的讲台很强，因此他决定留在那边。
佢就话我去呢个教会，因为呢个教会个讲台好强，我就决定留去嗰度。
那我讲你们有没有在团契生活，一同在团契的交通怎样？
咁我又我问佢你有冇去团契里边有团契嘅生活呢？
哎，他讲牧师，我不能够太苛求这个教会。
佢就同我话啦，牧师，我唔能够太过苛求这个教会。
我六个月到这个教会来，每次招待都认为我是新来的。
我每一次来到这个教会，我个教会招待我的人都认为我是第一次来的。
当我想到了这一点之后，
我想到这一点之后，
这一定是招待没有发现他自己这满足他自己这个做这个工作的度量。
就是这个招待他没发现他做这个招待的侍奉的度量。
我想到每一次我到 Home Depot 去的时候，
但我又想到我每一次去这个 Home Depot 的时候，
所有 Home Depot 工作的人都会跟我讲早安午安。
Home Depot 里面的人呢都跟我说早晨午安。
我能不能帮助你？
我能不能帮助你？
当我需要要找一个螺丝钉一定的尺寸的时候，
当我需要找找一个螺丝钉一定的尺寸的时候，
这个人他不是管螺丝钉的，是管电器的。
这个人他不是管螺丝钉的，他是管电器的。
他也能够带我到螺丝钉的地方，告诉我要用哪种螺丝钉。
也都能够带我去螺丝钉的地方，告诉我哪一种螺丝钉适合。
当我要收洗澡间要修理的工具的时候，
当我要找修理洗手间的工具的时候，
那边的人可以告诉我怎么样去修，怎么样去拿出来。
那边的人他都告诉我怎么样去修理，怎么样去拿些旧的出来。
他们有经验，
他们有经验，
他们肯学习，
他们可以学习。
为什么今天的教会比不上 Home Depot？
为什么我们今天的教会不能够比不上这个 Home Depot 呢？
没有尽上责任，
没有尽上这个责任。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没有发现自己的恩赐，没有满足装备上的需要，
没有发现自己的恩赐，没有发现要满足这个恩赐的量度的需要。
第三方面，没有回应神的征召令。
第三方面就没有回应神的征召令。
他以为来做礼拜就可以了，是坐礼拜，坐在那边做礼拜。
他坐下礼拜就得了，坐礼拜。
他愿意做那个80%的人。
他愿意做那个80%的人。
弟兄姐妹们，这是没有回应神的征召令，神绝对不会喜悦的。
神姊妹，这个就没有回应神的征召令，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的。
你如果是这样的人，80%的人，你没有办法遵神的呼召而活。
你是如果是80%的人之一的呢，你就没法子遵神的旨意。
你必须要发现自己的恩赐，
你一定发现自己的恩赐。
你必须要满足神装备你做这个工作的这个度量，
你一定满足神装备你做这个工作的度量。
你必须要回应神的征召令，
你一定要回应神的征召令。
那你想是什么原因他不回应神的征召令？
那你要想想他为什么不回应神的征召令呢？
我们来看为什么，
我们看一下为什么了。
我们到第二点，我们来看，
我们看第二点了。
你跟我要参与神呼召的方式，
你同埋我要参与神的呼召的方式。
保罗告诉我们怎么样的态度去参与。
保罗告诉我们用什么态度去参与，
什么样的方式去参与，
用什么方式去参与。
我们看第十二章第三节，
我们看第十二章第三节。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你跟我要参与，你跟我要回应神的征召令的时候，
你同埋我要参与回应神的征召令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想一个方式，怎么样去回应？
我们一定要想一个方式，怎样去回应？
想到方式的时候，一定包括两方面。
想到方式的时候，一定包括两方
面。一方面是思想在想用什么方式来回应神的征召令。
一方面要思想用乜嘢个方式去回应。
第二方面是用什么行动来参与这方面的侍奉。
第二方面要用乜嘢个行动来到参与呢个侍奉。
我们就从这两个角度来看，是参与神呼召的方式，
来到回应参与神的呼召。
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
我们觉得我从保罗的书信里面，保罗的这边所讲的教导我们说，我们没有回应征召令有一个原因。
保罗讲到我们没有回应的征召令呢，是有一个原因，
是我们思想的问题，
是我们思想的问题。
有时候我们的思想会好高骛远，
有时我们的思想呢是好高骛，
因此保罗叫我们思想不要好高骛远。
所以保罗叫我们的思想不要好高骛。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里面，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那里
有一个字重复了三次，
有一个字重复了三次，
不要看自己所当看的，然后要看的合乎中道，看看看，
就是这个三个看字。
这边讲到看，
这个讲到看，
怎么样看自己，
怎么看自己，
你要想一下我来侍奉的时候用什么态度来看自己。
我们侍奉的时候要看下用怎样来看自己。
实际上原文这个字出现了四次，
其实上原本这个字呢出现了四次的。
实际上原文这个字不是看，
原来呢原文这个字呢不是看，
是思想，
是思想。
你要侍奉的时候你要思想一下你自己，
你侍奉的时候要思想一下自己。
因此第十二章第三节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翻译，
所以第十二章第三节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翻译。
当然翻译出来中文是不太通了，
中文翻出来就或者没，
我把它这样翻译，
我把它这样翻译，
不要高过思想那该思想的，
不要高过思想或者应该思想的，
但要思想正确思想的，
要思想正确思想的。
当然这翻起来不好听了，
翻起来不太好听。
你怎么样看你自己，中文
你怎么看你自己，这个怎么做？
你对你自己评价一下，思想一下，
你对你自己评价一下，思想一下。
我们要不要第一个，保罗在这里讲，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保罗就说第一，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也就是你跟我要有个正确的思想，
就是你和我要有正确的思想。
保罗讲要看得合乎中道，
保罗说要看得合乎中道，
思想自己思想的中庸之道，
思想自己的时候思想的中庸之道。
在这边保罗讲出来有一个隐藏的一个规范，
这里保罗有个隐藏的规范，
就是说全权之神好像设立了一个范围一样，
好像全权的神好像设立了一个范围一样。
保罗在讲我们思想不要超过全权之神所设立的那个范围，
我们思想呢，保罗说不要超过神所设立的这个范围之外，
否则的话就会出了问题，
否则的话就会出了问题。
出了什么问题呢？
出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骄傲，第二个傲慢。
第一就骄傲，第二就傲慢，
这种是自欺的心态，
这种是自欺的心态。
多少时候我们不愿意侍奉，多少时候我们对侍奉的态度方式，我们的思想是一种骄傲的思想。
有时我们不愿意侍奉，或者我们侍奉时的态度思想呢，是骄傲的思想。
有一些侍奉我们自己思想的时候，我们不想去思想，因为我们觉得哎，好像不值得去做。
有些侍奉我都不想，都不想想了，因为这些侍奉呢我不想去做。
在我所参加的教会，
我所参加的教会
招待的一个负责人，
招待的一个负责人
常常跟我讲找不到人来做招待，
事实跟我说找不到人来做招待。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那他讲人家看不起这个工作，
因为很多人看不起这个招待的工作。
我就鼓励他，
我就鼓励佢。
你知不知道这个招待的工作是等于是进人家一进去这个教会第一个印象的人？
你知唔知呢个好重要？因为招待的工作就系人一入到教会系第一个印象。
你如果给人第一个印象好的话，你看你的工作是多么的重要。
如果你俾人第一个印象好嘅话，你睇呢个工作系多有份量。
所以我就跟我教会的同工讲了，到 Home Depot 去学学。
所以他弟兄姊妹话，你哋去呢个 Home Depot 呢个五金铺去学习，
看看他们的态度，看看他们的经验，多知道整个店里面的事情，多知道。
睇佢哋嘅态度，睇佢哋经验，佢哋知道全个店里边嘅运作。
保罗讲，我们要避免生骄傲的态度。
保罗话，我哋避免生呢个骄傲嘅态度。
保罗也讲，我们要思想。要单单要常常思想呢，正确的思想使我们可以想我们呼召的负担是什么。
另外保罗与我们思想一下，我们被应承这个征召的负担是什么。
因为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一定呼召我们一些做哪些事工。
神一定会呼召我们做一些的事工。
十二章第三节，我再读一遍。
十二章第三节，我再读一次。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看得合乎中道。
我凭着所赐的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分给个人的信心啊，看得合乎中道。
保罗在一开始的时候讲，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
我保罗就话凭着神所赐我嘅恩，我对你哋个人。
哎，保罗真是侍奉神经验丰富。
保罗侍奉神经验真系丰富。
一语道破这个侍奉的真意是什么？
一语道破侍奉嘅真意系乜嘢？
在他讲究你怎么想、怎么看自己之前，
当佢讲对你讲要点样想之前，
他讲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
佢就话我凭着所赐我的恩，
侍奉是个恩典。
侍奉是一个恩典，
征召我们来服侍这个主是一个恩典，
征召我们来到服侍这位主是一个恩典。
我们绝不能忽略这个恩典，这个恩典的好机会。
我们绝对不能忽略这个恩典，要给这个恩典有个好的机会。
我在神面前学习一个功课，
我在神的面前学习一个功课，
所有神给我机会服侍的机会，
所有上帝俾我有机会服侍嘅机会，
我绝对不敢轻易的讲不，
我绝对不敢轻易嘅话，
我不敢丢弃任何神给我的恩典，
我唔敢丢弃任何神赐俾我嘅恩典。
每一个机会来，侍奉的机会来的时候，我在神面前深深好好的思想一下，看看自己一下。
当有神俾我呢个恩典去侍奉嘅机会嘅时候，我会得思想考虑一下。
我要在神面前祷告，
我要在神的面前祷告，
做一个郑重的回应，
做一个慎重的回应。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在侍奉谈到呼召的方式的时候，必须要思想第一方面的思想。
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应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你想到这一方面的思想，
思想侍奉是个恩典，
思想到侍奉是一个恩典。
第二方面，我们看到十二章第三节里面，他讲要看得合乎中道，要思想我们的思想能够合乎中道。
第二方面，要思想到合乎中道，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没意思呢？
因为有时候我们的思想会带领出来有一些神没有叫我们、没有给我们负担、没有呼召我们去做的工作。
因为当你这样思想的话，或者想出一些神没有直接跟你说要做这个工作的。
譬如讲有些侍奉神没有叫我们、给我们负担去做，也没有装备我们去给我们这个机会。
上帝没有装备我们去做，也都没有这个侍奉的机会。
所以保罗讲要看到合乎中道几个字。
所以保罗就话要睇得合乎中道。
保罗禁止我们为自己呼召以外的事情而加给我们担子。
保罗禁止我哋回应神的呼召以外的事，免得我哋加重我哋嘅担子，
使我们可以专心思想到底神要加给我们什么样的工作，呼召我们做什么样的工作，
使到我能够专心明白，知道神到底呼召我要做乜嘢嘅工作。
看自己合乎中道，
睇自己合乎中道。
我举一个例来讲，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假如你在本地，在这个地方没有传福音，
假如你在本地冇去传福音，
没有做培训工作的话，
冇做培训工作的话，
你一心想飞到非洲那个地方，就可以一到那个地方就变成宣教士。
你一心去到非洲个地方就可以做宣教士。
那个是不是思想的合乎中道？
咁样咧就系、你个思想就不合乎中道啦。
所以你一直花时间在想，怎么样能够参加一个短宣队到非洲去？
所以你一直喺度想点样参加一个短宣队去非洲，
你不需要花时间，这个是额外的负担。
你不需要花时间去思想了，这个额外的负担。
你不会一飞去之后，一到那边之后就马上变成是个宣某某宣教士来了。
你不会一飞到那里就立刻变成一个宣教士了。
因为你在本地没有做这些事情。
因为你在本地没有做这些事情。
神要你思想，要你装备来回应他。
神要你思想，要你装备来到回应他。
参与神呼召的方式，不但是要看自己合乎中道，在思想方面。
除了看自己要合乎中道在思想方面，
同时在行动方面，我们要采取。
同时在行动方面，我们要采取。
保罗在12章第3节又讲。
第12章第3节又讲。
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要照着神给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信心的大小，
信心的大小，
表明出来信心，神给我们的信心也有一个范围。
亦都表明上帝给我们的信心亦都有个范围的。
我们的思想不要好高骛远。
我们的思想不要好高骛远，
会使我们骄傲。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要合乎中道，
要合乎中道。
我们的行动要在信心的范围之内。
我们的行动要在信心的范围之内。
因为在信心范围之内的操练的侍奉，是带给我们真的智慧。
因为在信心范围之内的操练和侍奉，会带给我们智慧，
也给我们带来真的顺服，
也都给我们带来真的顺服。
神分给不同的人不同程度的信心。
神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程度的信心，
而你在恩典中的信心经过侍奉，经过了祷告，越来越晋升。
在恩典里面，这个信心经过祈祷，经过侍奉，做得越来越深。
你侍奉要凭着信心，
你侍奉要凭信心。
我一得救了之后，
我一得救之后，
在团契里面，
去团契度，
马上有一位年纪比较大的姐妹给了我一个侍奉。
有位年纪比我大的一位姊妹给我一种侍奉。
那这个侍奉呢，我实在是没有能力。
这个侍奉呢，我觉得实在没能力。
但是神给我一些足够的信心，在信心范围之内，我真的顺服。
神给我一些的信心，在这个信心范围之内，我实际是顺服。
这个侍奉对一般的弟兄姐妹也许很容易。
这个侍奉对一般的弟兄姐妹真的很容易。
对我有困难。
对我有困难。
他要求我读一本书，然后在众人的面前给一个读书报告。
他要求我读一本书，然后在众人的面前呢，就做一个读书的报告。
那这本书呢，是我生平第一次信主之后第一本书，就是为主受苦为恩波所写的。
这本书呢，就是为主受苦，是我信主之后第一本书我所 读的。
第二个工作他交给我。
第二个工作他交给我。
他讲你把《使徒行传》第15章到17章你把它看熟。
你将《使徒行传》15章到17章将它睇到熟佢。
两个礼拜五晚上的团契你负责来带。
两个礼拜之后这个团契你负责来带。
我刚重生得救一个月。
我刚刚重生得救一个月。
他就给我这个工作。
他就给我这个工作。
对我很难。
对我很难。
因为我有一个天生的一个毛病，我有口结的毛病，
我
没有办法在众人面前讲。
我有个天生的毛病，就是有口结的毛病。
因此我花了很多时间3遍看了《为主受苦》这本书。
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看了《为主受苦》这本书，看了3次。
我也把《使徒行传》15章到17章看了大概有3遍之多。
我也都将《使徒行传》15章到17章看了3遍之多。
团契7:30开始聚会，
团契7:30开始聚会，
我6点钟就去了。
我6点钟就去了。
在办公室里面拿了很多的粉笔，各种颜色的粉笔。
我去办公室那里拿了各种颜色的粉笔。
我就用了一个黑板可以两面转的，把所有《使徒行传》里面第二次的宣教的 图通通画出来。
我将你用用紧个黑板，系两面可以转嘅，就将《使徒行传》里边咧，《使徒行》保罗第二次嘅报道嘅行程咧，写晒出嚟。
重要的话语通通字都写出来。
重要嘅话语嗰啲字系咪啊？写晒出嚟。
怕我万一口结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讲话的时候，我至少可以指出来。
嗱，当我口结嘅时候，我最少可以指出嚟。
我第一天带查经的时候。
我第一天带查经的时候，
我发现我没有口结的毛病了。
我发现我没有口吃的毛病。
第二个星期带查经的时候，我也发现我没有口结的毛病了。
第二个星期我又发现我没有口吃的毛病。
第三个星期我要做读书的报告，整个晚上交给我来讲《为主受苦》这本书。
第三个晚上我将这个读书报告来到分享。
我没有口结的毛病了。
全个晚上分享无口吃。
我体会得出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所讲的，给我了恩赐的，神给我一个恩赐。
啊，我就体会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上帝给我的恩赐了。
一个口结的毛病拿去了。
他将我这个口吃的毛病拿走了。
今天他不但要叫我查经用口。
今日唔单上帝要我用查经嘅时候用口，
甚至他要叫我用口来侍奉他，讲道来侍奉他，
甚至神要我用口讲道嚟到侍奉佢。
当我的信心经过一步一步的操练，越来的范围越大的时候，
当我嘅信心经过一步一步嘅操练，越来越大嘅时候，
他的恩典也越来越大。
咁啊，神嘅恩典又越来越大。
他使我有胆量、有信心，装备我自己，一步一步的能够讲道。
使我有胆量、有信心，装备自己，一步一步嘅为神讲道。
口结的毛病没有了，
口吃的毛病没了。
今天我讲到快的时候，我一分钟120个字以上可以出去。
我今天讲到我都快的时候，一分钟可以讲120个字。
弟兄姐妹，这是神的工作。
弟兄姊妹，这个是神的工作。
神征召我的工作，
是上帝征召我的工作。
我再也不会梦想我用我的嘴来服侍神。
我再不会说梦想用我的嘴来服侍神。
我有个40年的老朋友，
我有位40年的老朋友，
他还没有信主，
他没信主，
他看到我服侍神，
他看到我服侍神，
他讲我再也没有想到定武你用你的嘴巴来吃饭。
我没想到定武你用你的嘴来到吃饭，靠你把口，
因为你以前没有办法讲话的一个人，
你以前是不会讲话的人。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在信心，我们要行动在信心的范围之内。
我们行动要在信心的范围之内。
我们再看，我们还有一项的操练。
我们还有一项的操练。
我们在平时的时候，我们要回应神呼召的生活。
我们平时呢，要回应神呼召的生活。
我们看第三节、第六节。
我们看第三节和第六节。
要照个人信心的大小，看着合乎中道，当照着信心的程度。
要照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当我们要过这个遵行神的呼召的生活的时候，
当我们要过一个遵行神的呼召的生活的时候，
我们在我们的平常的生活上要操练怎么样回应神呼召的一种生活。
我们要在平常的生活上要操练怎样回应神的呼召。
两方面的操练。
两方面的操练。
第一方面的操练是绝对是在教会团契中间你可以操练。
第一方面的操练呢，绝对可以在教会团契里面操练的。
第二方面的操练就是一直有负担去思想寻求神给你一些特定的侍奉方式。
第二方面呢，一直要思想寻求祷告，思想神给你一种特定的这个侍奉的方式。
我们先谈第一方面，在普通在教会团契的侍奉。
我们先谈第一面，在普通的教会团契里面的侍奉。
神要教我们借了保罗的教训，合宜的运用恩赐服侍。
神借着保罗的教导，叫我们怎样合宜的去应用我们的恩赐。
我们要彼此服侍，我们来分工合作。
我们要彼此服侍，分工合作。
而且我们要善于运用我们的恩赐，做一个好管家。
而且我们要善于用我们的恩赐，做一个好管家。
当然少不了我们刚才所讲的几个要紧的字，就是要发现你的恩赐。
当然少不了刚才我们所讲的几个字，就是发现。
要装备你自己，使你能够满足神要你做的这个工作的一个亮度，
同埋装备使到你做神交俾你嘅工作有个做得好，有个亮度，
而且愿意有一个心态，凭着信心的范围，我们来尽量的来 不是神的
心态方面呢，就在信心的大小的范围里面尽量去侍奉他。
我愿意多花一点时间，我们来思想第二方面，我们来负责任的去辨识神特定的一些呼召。
啊，我要想用多啲时间，点样去辨识上帝俾我哋特别嘅呼召嘅工作？
我们有几方面我们应当做？
我哋有几方面应该？
而且我们要常常思想神到底在这个阶段中间有什么特别侍奉的工作要叫我做？
我哋时常要思想在呢个阶段里边，上帝有咩特别嘅独特嘅工作要我哋去做？
这个阶段可以是短的阶段，
呢个阶段可能系短嘅阶段，
也是可能是长的阶段，也可能是一生的阶段，
亦都可能长嘅阶段或者一生嘅阶段。
一生的阶段中间用什么方式来服侍神？
一生嘅阶段里边用咩方式去侍奉神？
有几方面可以带领我们这样去做，
他有几方面可以带领我们去这样操练做。
至少我们可以看到有四方面，
最少我们看到有四方面。
第一方面的带领，
第一方面的带领，
我们神的话一直是神的，所有的旨意都在神的话里面，
所有的旨意都在神的话语里面。
我们要对圣经的认识要能够进深，
我们对圣经的认识要进深。
常常神借着神的话语来带领我们，给出我们一条方向。
上帝时常借着他的话语给我们一个方向来带领我们。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我们要有圣灵的引领，使我们有负担感。
我们有圣灵的引领，使到我们有负担的感觉。
要有圣灵的引领，我们就必须是一个圣洁的人。
如果有圣灵的引领，我们一定要圣洁。
像罗马书第二章一样，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好像罗马书第十二章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要保守你跟我的心，使我们的心能够辨别出来，而且这个心是跟神粘在一起，站在神这一面的。
要保守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应该与神的心连在一起，能够知道神的心意。
你是一个清洁的人，圣灵就会带领你，而且你要常常的祷告。
你是一个清洁的人，圣灵就带领你，而且你要常常祷告。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教会的印证，
教会的印证。
哦，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好重要。
司布真讲到，
司布真讲，
司布真讲的话语影响了我的奉献。
施布真讲的话影响我的奉献。
他讲如果一个人要奉献的话，
他说如果一个人要奉献的话，
我指的奉献是全时间的奉献。
我指奉献是指全时间。
他必须要有教会的印证，
他必须要有教会的印证。
因为他讲自我的判断带领有时候不能够相信的，
因为他说自我的判断呢有时候是不准确的，
需要团契，需要教会神肢体的印证，
需要团契，需要团体教会的印证。
特别熟悉我的人的判断跟他的查验，
特别是熟悉我的人的判断和他的查验。
这句话一点不错，
这句话一点都不假。
所以你的教会中就有人要全时间奉献，
所以在你的教会中有人要全时间奉献做牧师传道人的话，
你必须跟长老跟你的牧师看看他们的意见是什么。
你必须要同长老和牧师来到听下，看他们的意见，
他们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带领，同样的体会得出来，
他们有没有同样的带领，同样的体会呢？
哦，第四方面，
我第四方面，
环境的许可，
环境的许可，
这是有关于机会的因素，
这个就有关机会的因素。
保罗讲过一句话，在罗马书，
保罗在罗马书讲过一句说话，
第一章第十三节，
第一章第十三节，
他讲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
他说我屡次定义到你们那里去，
只是到如今仍有阻碍，
只是到如今仍有阻碍。
那个门关了，
这个门关了，
有时候环境的许可，环境不许可，门关了，
有时候环境不许可，门关了。
我前几天晚上讲到有一个姐妹，内地会的姐妹，
我前天晚上讲到有位内地会的姊妹，
将大陆的门关了，内地会出来在香港等待。
大陆的门关了，内地会的人要出来去香港等待，
等待能不能进去再回去，
等待能不能再回去，
一直等待门不开，
一直等一直等，
门是关的，
门没开，门是关的。
但是有一位姐妹 Miss Johnson，
但是有位姊妹叫 Miss Johnson，
她实在爱主要侍奉神，
她实在爱神她侍奉神，
没有办法只好回到加州，
没办法只好回来
加州，回到加州就思想什么样的独特方法来爱主。
来到加州的时候就思想用什么独特的方法来到爱上帝，
他用他的想象力，用他的创造力，
他用他的想象力，用他的创造力，
开始了妇女查经 Women's Bible Fellowship，
开始了妇女查经团契。
今天全世界几乎都有他们的 Fellowship， 包括北京，
今日全世界几乎好多个地方都有呢个妇女查经团体，包括北京。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我们要从这四方面去认识神的引领。
呢四方面认识神的呼召。
我再说，
我再讲，
圣经的认识这是方向性。
圣经的认识是方向性。
圣灵的引领这是负担感觉。
圣灵的引领是负担和感觉。
第三方面，教会的印证。
第三方面，教会的印证。
第四方面，环境的许可。
第四方面，环境的许可。
神历世历代以来给人一些工作，征召人。
神历世历代以来给人一个工作，神要征召人。
我说今天可以给你几个见证。
我今晚可以讲几个见证。
我们出了两本书，是一个医生写的。
我们出了两本书，是一位医生写的。
这位医生叫做 Paul Brand， 保罗·班德。
啊，这位医生叫做保罗·班德。
他死去，被神接去了没多久。
啊，上帝接佢翻天家冇几耐啫。
他被称为是麻风病人的朋友。
佢被称为麻风病人嘅朋友。
他是麻风病人中间的杰出的医生，外科医生。
他是麻风病人中的杰出的外科医生。
那他写这两本书，我们翻译出来之后，有一本书叫做《神的形象》。
我将他的两本书翻译出来，有一本书叫做《神的形象》。
是他讲，是他写了之后，叫《今日基督教》杂志的编辑 Philip Yancey 改过。
他写了之后就要《今日基督教》的杂志这个编辑改过。
今日基督教杂志十一月份2003年，他写了一篇文章来追念这个保罗班德。
2003年十一月份，基督教杂志呢就写了一篇文章纪念这个保罗班德。
这个菲利普杨瑟他怎么讲？他在1975年的时候，他首次的遇到了这个医生。
这个编辑他就话在1975年的时候首次认识这位医生。
那时候他只有20几岁，这菲利普杨瑟只有20几岁。
这位编辑叫做菲利普杨瑟，只有20几岁。
他讲他有反叛的心，而且对于神学、对于信仰，他常常有怀疑。
他有反叛的心，对于神学、对于信仰，常常有反叛的心。
他遇到了这位银发的医生，
他就遇见了这个银发的医生。
这一位好像英国的绅士一样的。
这位医生好像英国的gentleman 绅士一样。
他讲他的跟他有10年的时间，因为这个要出三本书。
在这10年之内呢，他同他出了3本书。
他讲这个保罗班德有生命力，影响了他。
他就讲到这个保罗班德，他的生命影响了他。
他讲过这句话。
他讲过这句说话。
这个菲利普杨瑟讲，他讲我帮助保罗班德找到了他的声音，因为他的声音就变成文章出来了。
这个菲利普班德这个就话呢，我
帮助他。
这个编辑就话呢，我帮助这个人找到他的声音。
他帮助我找回了我的信心。
他就帮助我找回到我的信心。
他回忆说，大家有一次跟他跟保罗班德谈的时候，
他回忆说有一次他同这个保罗班德讲话。
那保罗班德讲，他的病人多半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所忽略的，所不愿意在一起的，被隔绝的一群人。
那保罗班德就同这个编辑说呢，我所认识的人呢，朋友呢，是世界上看不起不想认识的人，
因为他们都是有麻风病的人，而且他们都好像在一个不可触摸的一个古堡里面。
因为他们都是麻风病人，好像住在一个不能触摸的古堡里面一样。
这些人被世人所遗忘，被世人称作是 nobody。
这些人呢，被世人所遗忘，被世人认为他们是没资格的认识的人。
他开始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有1500万的麻风病人，他是唯一的一个外科医生。
他有世界上1500万麻风病人，他只是唯一的麻风病人的外科医生。
他与他的妻子也是个医生，两个人服务这些残缺没有鼻子没有手指的人。
他同埋佢太太亦都系医生，一起服务呢一班残缺冇鼻冇手指冇手嘅人。
神给他一个特定的侍奉。
上帝给他一个特定的侍奉，
而他愿意跟这些麻风病人变成他自己的朋友，变成他自己的儿女，变成他自己的父母一样。
他愿意做这班麻风 病人的父母，他们是做他儿女一样。
当他一面分享到这些麻风病人被家人儿女弃绝的时候，
他就讲到见证，这个医生就当这班麻风病人被他的家人所弃绝的时候，
菲利普讲，他讲我看得出他眼睛湿了。
那个菲律宾差不多就话佢眼睛都红晒啦。
他讲这一群病人，他讲不是小人物。
佢话呢一班嘅病人唔系小人物，
他们是神所造的，具有神的形象的一批人。
佢系上帝所造嘅，有上帝形象嘅一批人。
可惜因为病菌的关系，破坏了他们的形象。
可惜系因为病菌嘅关系，破坏咗佢哋嘅形象，
影响了他们的外表，
影响咗佢哋嘅外表，
也造成了他们内心的伤害，
亦都造成咗佢哋内心嘅伤害。
神呼召我。
上帝呼召我
做一些小小的工作，来帮助他们恢复神的一些形象。
做小小的工作来帮助他们恢复上帝赐给他们的形象。
菲律宾杨斯这篇追念他朋友的信，最后他用了一句话。
这位杨编辑就是用一句，最后用一句的说话。
他讲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吵闹的声音。
他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杂声。
甚至在教会里面都有很多吵闹的声音，
教会里面都有很多杂声。
但是当你一生遇到了像保罗班德这样的人的话，
但是当你一个生命遇到保罗班德这样的人的话，
这样的一个圣徒，
这样的一位，
这样一个有爱心爱神的一个人的时候，
这样一位有爱心爱神的人的时候，
一切的噪音都消失了，
一切的杂音都消失了。
弟兄姐妹，神呼召给他的一个工作是外科医生。
上帝呼召给这个保罗班德的工作是外科医生，
是呼召他一生去做一个工作，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不爱这些忽略的人，
一生他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一生他照顾那些不可爱的人。
神也呼召一批人全时间的来服侍他，
亦都上帝就呼召一班的人全时间来服侍他。
神在1985年84年的时候给了我呼召，
神在1984年的时候给了我个呼召，
放了一个问题在我的心里面，
放一个问题在我心中，
你爱我比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都爱我吗？好像主耶稣跟彼得在约翰福音21章讲的话，
好像主耶稣基督同彼得在约翰福音书21章所讲的，你爱我比世界一切的事情更多吗？
以前神也问过这个问题，
以前神都问过我这个问题，
那我跟神讲我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就对神说我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爱你，
我爱你，
不但金钱上居然超过十一奉献，时间上也是十一奉献，
我金钱上超过十一奉献，我时间上都超过十一奉献，
我也成立了一个机构，
我也成立一个机构，
我也跟着弟兄姐妹们开始了一个教会，
我也都同弟兄姊妹们一起开始一间教会，
神我不需要回答这个，
但神啊我不需要回答这个，
但是在1983年靠近感恩节的那个晚上的时候，神把那个负担放在我的心中。
但在1983年靠近感恩节的时候，上帝将这个负担放在我心中。
如果我不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就不可能再侍奉下去。
如果我不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就没可能再侍奉下去了。
你爱我比爱世界上这一切，比你爱你的工作更爱我。
你爱我比你爱世界上一切，比你的工作更爱我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
我如果讲是的话，
我如果讲是的话，
我要把我最喜欢的工作交给神。
我就要将我最喜欢的工作交给神。
我要用一年的时间来回答他。
我要用一年的时间来回答他。
当9个月过去了，我安息年的时间。
9个月过去了，我做工的地方有安息年。
清清楚楚神的呼召领导。
清清楚楚神的呼召就领导我。
所以到了1985年2月7号的时候。
所以到1985年2月7号的时候。
我清楚了神的呼召。
我清楚了神的呼召。
也看到神的印证。
也 听到神的印证。
我召集了妻子儿女。
我召集了妻子儿女。
清早7点钟的时候我们有个祷告。
清早7点钟的时候我们有个祷告。
我跟三个女儿讲。
我跟三个儿女说。
师母跟我跟三个女儿讲。
师母和我跟三个女儿。
从今之后我们要做神的仆人。
从今以后我们夫妇要做上帝的仆人。师女。
之后我就辞去了我的工作。
之后我就辞了我的工作。
神在这过去的18年中间用恩典铺出一条道路来。
在过去这个18年之内，上帝用恩典为我铺出一条道路，
深深的让我觉得侍奉神是值得的，
深深的让我知道服侍神是值得的。
世界上没有比服侍神更值得的工作，更值得的呼召。
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比服侍神是更值得。
我们当如何活？
我们当如何活？
我们当
我们当，
我们应当讨神的喜悦，
我们应当讨神的喜悦，
我们应当为行神的旨意而活，
我们应当为了行神的旨意，
我们应当为遵神的呼召而活，
我们应当为遵神的旨意啊，遵神的呼召而活。
基督徒当尽责任，
基督徒应当尽责任，
要能够识别神的呼召，
要能够识别神的呼召，
以特定的方式来服侍主，
以特定的方式来到服侍主。
在我们的每日生活中间，
在我们每一日的生活里面，
我们要认识神呼召的意义，
我们要认识神呼召的意义，
我们要参与神呼召的方式，
我们要参与神呼召的方式，
我们要回应神呼召的生活，
我们要回应神呼召的生活。
侍奉神值得吗？
侍奉神值不值得呢？
戈培李牧师的女儿
Billy Graham 是个女儿，
她的女儿叫做 Ann Graham Lotz，
她的女儿叫做 Anna Lotz。
她写了一本书很畅销，
她写了一本书很畅销，
中文的名字就是只要给我耶稣，英文是 Just Give Me Jesus，
英文的名字就是 Just Give Me Jesus， 中文翻出来就只要给我耶稣。
她讲我上天堂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我一定一上天堂就要去问。
她就这位 Ann 就说了，我上天堂的时候一定要问这个问题，
我要问这些的属灵伟人们，
我要问这些属灵的伟人们，
Was it worth it？ 这一切都值得吗？
你们这样是奉一生是奉神，这一切都值得吗？
神曾经呼召了一个女医生，
神曾经封呼召了一个女医生，
这个女医生是剑桥大学毕业的，
这位女医生是剑桥大学毕业的，
信主了没多久，在团契中间她体会到有神的呼召，
信主没几久，她体会到在团契里面上帝特别，
神就差遣她到刚果撒伊尔那边去做医生，
就差遣她去刚果那里做医生。
他一生写过至少有两本书，
他一生写了最少有两本书。
第一本书的英文名字就是将这山地给我 ，Give me this mountain。
第一本书就是上帝啊，将这座山给我。
神给他的呼召，他要叫撒伊尔刚果那个地方，他要得到这批人，把这批人来归主 ，Give me this mountain。
他说就是要得到这一个刚果这个村落的全部的村人，所以他说上帝赐给我这一座山。
第二本书，
第二本书
He gave me a valley， 他给了我一个幽谷，
就是他给了我一个幽谷。
是的，神给他了一个山地，
上帝给了他一座山，
在那边的侍奉，山地的侍奉是要他眼泪而走过的一条低谷
他现在呢要他在这个山上要流着眼泪走过这个低谷。
在这本跨越幽谷这本书里面，他讲到
他这本跨越幽谷里面他讲过这
个。第一篇你翻的时候，
第一篇你翻的时候，
上面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问题，
这一切值得吗？
这一切值得吗？
为神而活值得吗？
为神而活值得吗？
为讨神的喜悦活值得吗？
为讨神的喜悦而活值得吗？
为遵行神的旨意而活值得吗？
为遵行神的旨意而活值得吗？
为遵神的呼召而活值得吗？
为遵守神的呼召而活值得吗？
这位女医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这位女医生没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她引用了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节保罗所讲的话，
她引用了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节保罗所讲的说话，
只是我先前与我有益的，
只是我先前与我有益的，
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是有损的，
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这个女医生用她的一生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一切值得吗？
这个女医生用她一生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一切都值得吗？
她不但用她的一生，而且她用她的身体借给耶稣来回答这个问题，
她而且用她的身体借着耶稣来回答这个问题。
在1964年，
1964年
刚果起暴动，
刚果起暴动，
里面的暴君就闯进来占据了他们的医院，
这个暴民呢，暴君呢就入咗呢间医院，
三四个月暴君占领了他们的医院。
这个反叛军呢，三四个月占领咗呢个医院。
他讲我永远忘记不了12月29号1964年那个晚上。
佢话我一直都会忘记1964年12月29号嗰晚嘅晚上。
一个暴君的首领带着一批暴君
到他的房间来。
呢班反叛军呢，就带着一班反叛的兵呢，入到佢个房间。
看到之后，他就冲出去，他就逃出去。
佢睇到之后呢，这个女医生就逃出去。
一面跌倒，眼镜也摔破了。
一就跌咗，跌倒咗，眼睛都整穿咗。
全暴君把他再搬回来，放到他的房间。
然之后呢班反叛军呢，将佢抱翻翻嚟，帮咗佢个房间。
他从来没有经过这些这样的羞辱，
他从来没曾经过这样的羞辱。
他将在那个一个小时中间，
在这个小时中间，
借了这个躯体，我分担了主耶稣的痛苦。
借着我这个躯体，我分担了主耶稣基督的痛苦。
主耶稣好似跟他说，将你的身体借给我。
好像主耶稣跟我说，将你的身体借给我。
这一群人何尝不需要我的爱呢？
他说这一群人何尝不需要我的爱呢？
把身体借出来，
把身体借出来，
这一切值得吗？
这一切值得吗？
他一小时中间轮流的被这些强暴，
一小时之内被这班叛军呢来到羞辱。
我向神要一块山地， give me this mountain。
我向神给我一座山。
he give me us a valley。
他就给我一个山谷，
让我要跨越幽谷，
要我跨越幽谷。
这一切值得吗？
这一切值得吗？
这一切当然值得。
这一切当然值得。
世世代代有多少的人成为神的见证人？
世世代代有多少人成为神的见证人？
德国的潘霍华为神寻道是个见证人。
德国的潘霍华为神寻道是一位见证人。
做医生代职侍奉的保罗班德是个见证人。
做医生代职侍奉的这个保罗班德是一位见证人。
那个女医生罗海伦是一个见证人。
这位女医生罗海伦是一位见证人。
成千成万的人为了神见证，献上他们的身体，借身体给神用。
成千成万的人为了神的缘故，愿意借他的身体为神，
为尊神呼召而活，
为尊神的呼召而活，
甚至为尊神呼召而死，
甚至无为遵照神的呼召而死。
这一切值得吗？
这一切值得吗？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当然，
当然值得。
你愿意今天晚上接受神的呼召吗？
你今天晚上愿意接受神的呼召吗？
回应神的征召令吗？
回应神的征召令吗？
在平常在教会里面回应他，
平常在教会里面回应他，
同时还选召有一个特别的侍奉的方式来回应他，
同时呢选择一种有特别的方式来到回应他。
来，把你的生命借给耶稣，
将我身体借给耶稣，
这一切都值得的，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让我们低头祷告，
一起低头祈祷。
我们经过这三天的聚会，
我们经过这三天的聚会，
我们当如何活？
我们当如何活？
神会对你说话。
神会对你说话。
神会对我说话。
神会对我说话。
你愿不愿意说，我无论何处去，我心已被托？
我无论去哪里，我都愿意跟随。
主，你带领绝对绝对无差错。
主，你带领绝对绝对无差错。
无论何处去，我心已被托。
无论何处去，我心已被妥。
主，你带领绝对绝对无差错。
主，你带领绝对绝对无差错。
祝我更顺从，更背主十字架。
祝我更顺从，更背主十字架。
主，你带领绝对无差错。
主，你带领绝对无差错。
在文明大城市和深山野林，
在文明大城市或者是深山的野林野林，
众灵魂同样宝贵在主的眼中，
众灵魂同样宝贵在主眼中。
无论何处去，我心已被托。
无论何处去，我心已被托。
主啊，助我爱神心所爱。
主啊，助我爱神心所爱。
当我们每一个人低头的时候，
当我们每一个人低头的时候，
你觉得这一次的培灵会中间，聚会中间，神呼召你，给你征召令侍奉的，
你觉得在这三天的聚会里面，特别是今晚神给你一个征召令呼召你的话，
你不愿意做那个百分之八十的人，
你不愿意做那些百分之八十的人，
你愿意做百分之二十的人，
你愿意做百分之二十的人，
你愿不愿意向神说我愿意做，你举起手来说我愿意，有没有这样的人？
我愿意做，愿意做，
你向神说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举起手来我愿意，我看到了
做百分之二十。
好，还有没有这样的人说我愿意，我愿意做了百分之二十的，感谢主。还有没有这样的人说我愿意，我愿意，有没有这样的？还有没有这样的人？说我不再做了百分之二十八十的人了。
我再不做百分之八十。
我愿意做了百分之二十的人。
我愿意做百分之二十。
好，感谢主，放
下去放
了。你愿不愿意说，我回去之后要好好的思想一些神给我特定的侍奉？
我，你愿不愿意话翻去之后好好的思想，上帝给你一种特别的独特的侍奉？
也许是片段的，也许是长期的，也许甚至于一生的。
或者是片段的，或者是长期的，或者是你一生的。
你有这样心意的，你愿不愿意从座位上站起来说，主我愿意，我愿意征召我，我愿意借一些特定的侍奉来服侍你，有没有这样的人？
你就起身，你就愿意做大。
你有的，你愿不愿意在座位上站起来，你是对着神讲这句话，你愿不愿意从座位上站起来说我愿意？感谢主，感谢主。欢迎没这样的人说我愿意，我愿意有一些特定的侍奉，像保罗班德一样的，用神给我的一些技术 技能我来侍奉他，有没有这样的？欢迎没这样的人。不管你是 accountant， 或者是你是医生，或者你是牙医，或者你是工程师，你愿意用你的技术方面的你来服侍神，欢迎没这样的人，欢迎没这样的人。欢迎我们中间的，你如果愿意全时间传道来侍奉他的，欢迎没这样的人。侍奉他，你愿不愿意说起来我愿意，我愿意全时间，欢迎没这样的人，欢迎没这样的人。无论何处去，我心已备妥。有没有这样的人？
无论何处去，我心已备妥。有没有这样的人？
你愿不愿意借着这一次的培灵会聚会里面，你说我愿意求神帮助我，我愿意遵神的呼召而活？欢迎有没有这样的人？愿意遵神的呼召而活？有没有这样的人？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但是造我们的神，主你也是借着耶稣基督改造我们的神。主，我们愿意为你而活，我们愿意讨你的喜欢，我们愿意遵行你的旨意，我们愿意遵你自己的呼召，帮助我们中间站在你面前主愿意立志的人，你就使他们能够成就，使用他们，让他们的决定来实现你自己的旨意。主，我们把每一位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帮助他们，有的愿意成为了百分之二十的人在教会服侍，有的愿意用他们的技能，你赐给他们的技能，片段的甚至于长期的用特定的方式来服侍你，你都一一的赐福给他们，求你自己的灵继续不断的保守他们动工，使我们中间每一位都愿意遵神的呼召而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